十一，给我吧，种下善根，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一日世尊身披袈裟，手持钵盂，到城中化缘，有位施主供养世尊叫拉达的甘美食品。不远处的婆罗门子见后，立即飞跑到世尊前祈求，给我吧。世尊略作思索，对他说，你先说我不要，然后我再给你。婆罗门子迫不及待地照说后，就得到了世尊慈悲赏赐的拉达。在一旁的几孤独长者见状，立即劝说婆罗门子，世尊圆满一切功德，施主供养他的食物凡夫是不能受用的，假若你将拉达还给世尊，我可以给你500嘎夏巴涅。贪心的婆罗门子闻言喜出望外，马上将拉达还给世尊，高高兴兴地到长者家取了500嘎夏巴涅。世尊化缘毕，返回精舍，朱比丘请问世尊，以何因缘此婆罗门子贪心慎重见诸食物皆说给我，为何世尊初时不给他，另说我不要后再给？为缘开始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此婆罗门子贪心慎重，千百世中无论见到什么食物都说给我吧，从未说过我不要。我今日以此因缘让他说一句我不要，待未来山王佛出世时，他将以此善根于山王如来教法下出家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
十二，集聚母，雄辩获胜，合家正果。一时佛在王舍城，爱达夏歇拉地方有位连藏国王，其国祥和安宁，国富民强，五谷丰登，果树成行，处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。国王如理如法地治理国家，与王妃恩爱度日。不久，王妃怀孕，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奇特的念头，如果与人进行辩论，无论是谁，自己定会获胜。国王得知后，询问婆罗门相士，我的王妃有喜后，产生想与人辩论的念头，我请世上所有的雄辩家与王妃辩论是否有意义？相士说，既有意义也有必要，若是辩论，王妃一定会获胜，若不辩论，王妃很可能会残废，或出现婴儿六根不具等违缘。国王召集众多辩才无碍之士，王妃每次都以超凡的辩才大获全胜。九月后生下一个相貌端庄的女孩，宫中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。因她入胎后集聚众人与王妃辩论，故取名为集聚母。父王母后专门安排8位保姆照料喂养公主，她如海中的莲花般迅速地成长，稍长便在宫中学习文字及其他学问，很快精通了世间的一切学问。聪慧的集聚母与世上许多善辩者进行辩论，从未败北。一日，国王问他，你已长大成人，到了婚嫁之年，你希望自己与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？他非常坚定地说，世上的美貌和财富我都不希求，唯有辩才圣魔者，父王可以将女儿许配与他。国王也很赞叹王女的志向，于是通告全国，将设辩论擂台，选招驸马。此时印度南方的日务辩论大师英俊潇洒，财富圆满，辩才高超，他一路风尘仆仆，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城市，终于来到了连藏王的国家。国王热情地接待他，让他与王女辩论。 习巨母为日务大师的一表人才和潇洒谈吐所倾倒，辩论中心不在焉，无意取胜，结果败在日务大师手下。连藏国王对日务大师也颇为满意，于是将女儿许配与他，按当地的习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，日务大师也就成了连藏王手下的重臣。婚后不久，吉巨母生下了一个相貌庄严的男孩，取名嘎达亚纳。他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，年龄尚幼便精通了18名，16岁时已是辩才无碍。他恃才傲物，认为整个南瞻部洲也难以找到能与自己的辩才相匹敌之人，因此洋洋自得，不可一世。王宫附近的一位优婆塞好心劝他，太子啊，不要太娇慢了，据说在印度中部有位悉达多太子，刚降生时婆罗门相师就预言，此太子若在家即成为金轮王，若出家则成就如来正等觉果位。后来悉达多太子舍弃王位出家苦行，现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相好庄严，功德圆满，相比之下你不及他的10万、100万、1000万分之一，你若见到他内心的娇慢，定会摧毁无余。嘎达亚那太子听到佛陀名号时万分激动，汗毛竖立，泪水横溢，顿时升起无比信心。他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立刻跑到父母前请求同意他于释迦佛座下出家。父母见他如此坚决，知道难以劝阻，即和蔼地说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把家中内外事情安排妥当后，一起去释迦佛前出家。几天后，一切安排妥当，一家三人前往舍卫城。他们远见佛陀32相金身，当下升起无比的欢喜心，快步上前顶礼供养，祈求传法。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、戒、意、乐后，传了相应之法，全家都证得预留果，后又请求出家。世尊为父子受比丘戒，众生主母为吉巨母受比丘尼戒。他们听闻佛法后，各自精进修学，都获得了阿罗汉果位，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，博得诸天共赞。朱比丘请问世尊，嘎达亚那以何因缘相貌庄严，财富圆满，具足辩才？以何因缘于世尊教法下全家出家，皆获证罗汉果位？世尊告诸比丘，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，时印度鹿野苑有一婆罗门子对迦摄佛深具信心，于父母前祈求出家，父母仅此一子，初不答应，你出家了，父母怎么办？最后拗不过儿子，只好同意。孩子在迦摄佛前出家，并将迦摄佛的指甲、毛发等供在塔中，也常在僧众前顶礼供养。他临终时发愿，以今生恭敬供养等的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相貌庄严，16岁时精通一切学问，具足所向无敌的辩才，我的父母也具雄辩才能，将来在释迦佛教法下出家，摧毁三界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。父母也随之发愿，愿我们来世做他的父母，具有雄辩才能，于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出家正果。 诸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迦摄佛时的那位比丘就是现在的嘎达亚那，当时的父母即是他现世的父母。众生的愿力不可思议，迦摄佛的威力等一切功德与我无二无别，他们在迦摄佛时所发的愿如今完全成熟。
十三，跛脚的裁缝。恶骂圣者得跛子报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有一位大施主的妻子生下一个跛脚男孩，夫妇为他取名为跛子。父亲觉得跛脚的孩子很难有太大的前途，不如让他学裁缝，依靠手艺来维持生活。施主将想法告诉妻子和儿子，跛子即遵父命学艺，很快就成为城中小有名气的裁缝。一次当地举行大型宴会，另有位施主的妻子苦于没有礼服，思虑再三，终于硬着头皮向朋友借了一套，不料节外生枝，在宴会上不小心把礼服弄破了。他十分担心，不敢声张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，正巧丈夫外出，他暗自庆幸，打算请人补好礼服还给主人。他急急忙忙把跛子请来，关紧大门让他缝补礼服。正在此时，丈夫从外地回来，边敲门边高声喊叫：开门！他害怕之极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万般无奈，他只好将跛子装进大口袋，手忙脚乱地扎好口袋，藏到隔壁的房子里，然后定定神开门迎接丈夫。她假惺惺地对丈夫问寒问暖，温情细语，之后就侍候丈夫休息了。半夜，一个小偷溜进她家，黑暗中摸到那个大口袋，在上下仔细探究，捆得结结实实，她以为是无价之宝，心中暗自得意，欣喜若狂。得到这个如意宝，我的子孙期待不会再受贫困之苦，财富无穷匮也。然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背起大袋子就跑。走了一程，明月东升，月光下袋子淅淅沥沥流出水来，原来跛子忍不住撒尿了。小偷却觉得唯有水晶在月光下才会流水，故认定是水晶宝。他越想越美，渐渐加快了步伐，终于到了目的地，住有500土匪的茂密林中。盗匪见小偷兴致勃勃地满载而归，都凑了上来：什么东西？小偷自豪地说：什么东西，这次我得到的可是无价之宝，各位都应该高兴，以后期待的生活全部都可以解决了。众贼急不可待，吵着要打开看。小偷蛮有把握地说：打开就打开吧。众贼一拥而上，打开袋子都愣了，是一个残废的跛子，哪里有什么无价之宝？众贼有的烦恼，有的失望，有的惊奇，有的觉得好笑。小偷一言不发，痛苦不堪，无精打采，垂头丧气地在一边坐着。妻子夜间醒来，惦记口袋里的跛子，就蹑手蹑脚地起来去隔壁房间，结果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大口袋，于是就唱了首歌：屋中的口袋哟，不知你去往了何方，谁人背走了，我既欢喜又哀伤。林中的众贼哟，不知你们有何感想，既感失望又惊奇，既觉痛苦又可笑。盗贼凑在一起商量，这个跛子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干脆把它寄奉药叉算了。于是他们在药叉像前堆了柴薪，把跛子拉到药差像前，准备火攻药叉。跛子在心里绝望地说：彻底完了，世界上能救我的人在哪里呀？他猛然想到唯有释迦世尊能救自己，便开始一心一意地祈祷：众生的雇主啊，释迦世尊，请快来救我。一切如来皆具二种智慧等无量功德，时时刻刻关照着每一个众生的苦乐， 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波子一心一意地祈祷，世尊全然知晓，于是化为一个药叉来到林中。众贼正准备做火攻时，突见药叉亲临，欢喜之余甚觉稀奇。药叉告诉众贼，你们不要杀此人，将他放了，我可以传授你们相应的法。众贼依教放了簸子，祈求药叉传法。世尊观察他们的根基而传了相应的法，500道贼全部以智慧金刚摧毁萨迦耶见，正得出果圣位，簸子也获证不来果。此时世尊现出庄严相好的金身，众贼见后无不合掌恭敬顶礼，并祈求在佛陀教法下出家。佛陀摄受他们，并为之设戒传法，他们精进修持，最后摧毁3界烦恼，同证罗汉圣果。簸子因6根不具不能出家而十分难过，又身子惭愧，觉得自己实在可怜，如果身根具足，也一定会在佛陀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此心一起，脚立刻恢复正常，他无比欢喜，马上去佛前祈求出家。佛陀慈悲开许摄受，授予具足戒，传授相应的法门，他自己也断除懈怠，精进修持，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。朱比丘启问世尊，他以何业感今世成为簸子，又以何因缘能复原并得出家正果？佛告众比丘，这是前世业力所致，贤劫人寿2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，鹿野苑一位施主膝下有2子，长子洞察到世态炎凉和俗世的是非而生厌离心，对迦舍佛生起极大信心，精进修法正得不来果。次子不顾严寒酷暑，不辞辛苦的劳作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痛苦难忍之时，便对哥哥大声嗔心，口出不逊，恶言谩骂。你像簸子一样整天无所事事的睡觉，我却每日为你的生活操劳，你实在太懒惰了。哥哥见他造了很大的恶业，便劝诫说，不要这样恶口骂人，我已是圣者，你这样造罪应当立即忏悔。弟弟闻言猛然觉醒，深觉不该，追悔莫及，立即向哥哥忏悔。后来兄弟二人同去迦舍佛前出了家，哥哥精进修持正得罗汉果位，弟弟虽然也是终生勤于修法，却未能正果。他在临终时发愿，愿我恶口谩骂兄长的恶业不要成熟，若一定成熟，则愿我发清净心出家的一刹那，业障立刻得以清净。虽然今世未能正果，愿我于释迦佛教法下出家，正得圣者果位。诸位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那位弟弟就是现在的簸子，因恶口骂人的业报而在许多生中变成簸子，感受极大痛苦。他临终时的愿力成熟，以致如今发清净心出家的一刹那，身体立即恢复，不再跛足，出家正果。朱比丘复有奇问，世尊，500道贼与簸子之间有什么因缘？他们共同证得罗汉果又是什么因缘？佛告众比丘，不仅是现在，过去这500道贼也是因遇此簸子后而出家，获得4禅5通。诸位谛听，很久以前有500名土匪聚集林中，常出没于城镇乡村之间，偷盗抢劫，无恶不作。一天，一人走进森林，土匪们蜂拥而上，抓住他捆绑起来，立即架好火堆，准备将他火焚以及药叉。此人觉得必死无疑，非常害怕，突然记起离此不远的寂静处有位头陀仙人，道行颇高，马上专心虔诚祈祷。一位喜欢头陀仙人的天神知道后告诉仙人， 有人处境危险，正在祈祷您去搭救。仙人立刻在苦行的森林悄然隐身，瞬间出现在林中。五百土匪一见仙人，便升起不可抑制的信心。合掌恭敬起问仙人有何吩咐。仙人说，放了这个人，我可以为你们传授佛法。土匪们放了那人之后，一同在仙人前恭敬闻法，结果都获得了四禅五通。朱比丘，当时的仙人就是如今的我。五百土匪即是现在的五百盗贼，临终遇难者就是现在的跛子。当时五百土匪因他得四禅五通，如今亦因他而出家获得圣果。
十四，第一辆马车，照佛三匝，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依婆罗门施主乘着满载物品的马车，准备去城中上供下施。时世尊在城中托钵徐行，施主见世尊三十二相威仪具足，顿时升起极大欢喜心，又绕三匝而去。世尊展颜微笑，金颜发出蓝黄红白四光，上射诸天，下照地狱。此光照彻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时，八寒地狱的众生顿觉温暖，八热地狱的众生顿觉清凉。然而他们不知是蒙受佛恩所致，却妄加猜测，以为自己业报已尽，当转生他方世界。后知是蒙佛威神力，才得以消除寒热之苦，便对佛陀升起无比的信心和欢喜心，以此尽除了地狱受苦的业报，得以转生到人间以及六欲天、十七色界天，并听到了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法语，同时供诵升起出离心，入于如来教，摧毁诸四魔。谁能能行持清净凡净行，远离轮回苦，灭尽诸烦恼。世尊之光绕三千大千世界后，入于白毫间，以此表示那位婆罗门施主将获得独觉果位。阿难尊者见之，恭敬合掌起问，世尊，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不会金颜放光展颜微笑，今世尊以何因缘身体放光微笑？佛告阿难，如是如是，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不会放光微笑。你刚才可见一位乘马车的婆罗门施主，看见了？佛告阿难，那位施主因诱绕我三匝的功德，将于未来的十三大劫中不堕恶趣，又将于十三大劫中转生于人间天界，享尽各种快乐，最后投生为人出家，并于阿兰若处独修三十七道品，证得独觉果位，名为转绕独觉，因此我今放光微笑。
十五，第二辆马车，于佛生喜，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一位婆罗门的儿子乘着满载物品的马车到城中上供下施，见到世尊托钵化缘时，刹那间对世尊升起无比的欢喜心。世尊见后展颜微笑，身放蓝红黄白四彩光芒，上照天界，下射地狱。当光照射至八寒八热地狱时，八寒地狱的众生顿觉温暖，八热地狱的众生顿觉清凉。他们不知其因，自以为是业报消尽，该转生他方世界。后来他们才知是世尊的幻化神变加持所致，于是对世尊升起欢喜心，而于刹那间消尽地狱业报，并转生到人天、六欲天、十七色界天。 他们到天界后听到了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发语，同时共诵结约，升起出离心，入于如来教，摧毁诸死魔，谁人能行持，清净凡净行，远离轮回苦，灭尽诸烦恼。世尊之光绕三千大千世界后，入于白毫间，已是那位乘马车的婆罗门施主将得独觉果位。阿难尊者见之，恭敬合掌起问：世尊，今日以何因缘放光微笑？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不会如此，唯愿为说，我愿谛听。世尊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不会放光微笑。你可见刚才那位乘马车的婆罗门子？见到了。佛告阿难：他见我时生起极大欢喜心，以此功德将在十三个大劫中不堕恶趣，又将于十三个大劫中转生天界享受诸乐，后复转人身出家修持三十七道品，正得独觉果位，名欢喜独觉，因此我今放光微笑。
十六，第三辆马车，供佛鲜花，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一日清晨，佛陀着衣持钵到城中化缘，正巧有一位乘马车的婆罗门同路。婆罗门认为大清早出门遇见比丘乞食不吉祥，便加快速度试图远离世尊，但世尊以慈悲心一直跟着他，他四处躲避，可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世尊。他想出城，结果在四个城门都遇到一位世尊。他意识到世尊的大神便利不可思议，便升起极大的欢喜心，手捧鲜花轻供世尊。世尊金颜微笑，身放白红黄蓝四色彩光，上彻天界，下摄地狱。顿时八寒地狱的众生均感到温暖，八热地狱的众生感到无比清凉，以此消尽他们原有的嗔心和恶心。这些众生甚觉稀奇，猜测是否该转生他方世界，或者业报已尽。后来才知是世尊大力神变所因，因此对世尊升起无比的欢喜心，以此功德而转生人间，以及四天王天、色界的一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与四禅天等天界，并听到了空苦无常无我的法语，其说记曰：升起出离心，入于如来教，摧毁诸四魔，谁人能行持，清净凡净行，远离轮回苦，灭尽诸烦恼。世尊之光绕三千大千世界后，入于佛的白毫间，已是那位乘马车的婆罗门将得到独觉果位。阿难尊者见此，恭敬合掌起问：世尊，今以何因缘展颜微笑，身放四色彩光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？若无因无缘，世尊不会如此，愿为演说。佛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不会放光微笑。你刚才看见一位乘马车的婆罗门吗？此婆罗门因供养鲜花的善根，死后于十三个大劫中不堕恶道，又将于十三大劫中转生人天享乐，后得人身出家，并在无有善知识摄受之境处独居，修持三十七道品，现前独觉果位，名鲜花独觉，因而我今放光微笑。
十七，第四辆马车， 供佛马车，得佛受记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一日佛陀着衣直播去城中化缘，途中遇一乘马车的婆罗门，他们几乎并排而行。婆罗门见佛陀相好庄严，于是以自己的马车做供养。佛显示神变，坐在马鞍上方的虚空中，婆罗门见之，万分欢喜，更加升起信心。世尊开眼微笑，面部放出白、红、蓝、黄四光，光至十六地狱处，遣除了地狱众生的热闹与寒苦。当他们知道是佛陀的大悲神变所致时，立刻对世尊升起极大的欢喜心，以此消尽了往昔的恶业，转生到人间，四天往天，四禅天，三十三天，并听到了空、苦、无常、无我的法语，共诵结约，升起出离心，入于如来教，摧毁诸四魔。谁人能行持清净凡净行，远离轮回苦，灭尽诸烦恼。世尊所放之光绕三千大千世界后，入于佛的白毫间，以示那位乘马车的婆罗门将证得独觉果位。尔时阿难尊者见此情景，恭敬合掌起问：世尊，今以何因缘开眼微笑，身放四色彩光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？若无因无缘，世尊不会如此，愿为演说。佛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诸如来正等觉无缘无故，不会放光微笑。你可见刚才那位乘马车的婆罗门？见到了。佛告阿难：那位婆罗门以供养马车的善根，未来于十三大劫中不会堕入恶趣，又将于十三大劫转生人间天界，尽享安乐，最后复转人身出家，并在阿兰若处独修三十七道品，现前独觉果位，名师马车独觉。因此我放光受记，欢喜微笑。
十八，甘布国王杀众罗汉，横受欲苦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一个正在地狱受苦的众生，躯体庞大，无有双眼，周身糜烂，诸多小虫片刻不停地噬食他的身体，他无法堪忍此等巨苦，四处狂奔乱吼。他跑到平原时，成群的狮子、猛虎、猎豹、人熊等用铁嘴将他的身肉一块一块地撕扯。他跑到海里，又被铁嘴大鳖鱼和摩羯鱼穷追不舍地追食。飞到空中时，铁嘴雄鹰、乌鸦、鸷虎等飞禽争相啄食。跑进森林，森林一刹那变成布满剑、短矛、大嘴矛、一股金刚杵等各种兵器的铁刺林，刺得他周身千疮百孔。他又跑到墙角或山洞里，富有业力所限的许多人手持刀、矛、剑等各种武器砍刺他。他无有安身之处，四处狂奔，处处受害，身心痛苦不堪，大声嚎叫。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一切三世诸佛，具二种智慧、四无畏、七菩提之、八正道分、九等持以及十力等无量功德，昼夜六时观照一切众生，当以何种方法调化等。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我等大师释迦世尊观察舍卫城的友情，该用何等方法来调化？观之，当以令他们升起厌离心的方法，便以神变力将那位正在地狱受极大痛苦的众生勾召到人间，将其感受痛苦的情形如实地显现在舍卫城边的康丹大河内。 无论他躲到哪里，都被各种禽兽啄食啃噬，各种兵器砍身刺杀，无有安身之处，到处奔跑，处处受害，身心痛苦不堪。其哭喊嚎叫之声，使整个舍卫城的老少妇孺都能听到。城中百姓倾城而出，全都目睹了那位地狱众生所遭受的一幕幕惨景，甚觉稀有恐怖，纷纷议论是何业缘果报所致。世尊告阿难集中众比丘一同前往康丹河边，众人远见佛陀向康丹河边走来，议论纷纷，未信佛法者趁机轻毁。本来世尊规定出家人不得看集会，可今天他亲自率众比丘去河边观看，信仰佛法者满怀欣喜，今天佛陀亲临，肯定会有精彩的受记，或者有一个殊胜的法缘。世尊率众比丘来到河边，趺坐而坐，为使那个受苦的地狱众生能回忆前世，且以人话与佛对答，从而使大众自然而然地深信因果，世尊随即入于禅定。之后世尊明知故问，你是干布吗？他垂泪说，世尊，我是干布啊。你真是干布吗？真是干布。身口意所造的业有报应吗？有报应啊。所感受的果报你觉得痛苦吗？非常痛苦。你以前依止何等恶知识而成今天这样，不是其他原因，而是我未能调伏自心。在场的观众闻言都奇怪地议论，堪布是何人？他怎能回忆前世，而且还能说人话，说有报应受痛苦？众人因佛陀无比威严，不敢亲问世尊，只在一边悄悄求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发心带众人请问，于是恭敬顶礼，长跪合掌起问，世尊，刚才那位众生是何人？造何恶业受大痛苦，祈佛开示，我等愿闻。佛告阿难，无量劫以前，聚光如来出世，在他的教法下有五百罗汉。一日，五百罗汉出游到王宫附近的公园里，在树下结跏趺坐，入灭尽定。次日晨，甘布国王携王妃眷属去花园游乐，国王独坐一处观赏景色，王妃眷属四处采花结果，自由戏耍时，看见了树下一一安详坐禅的罗汉，顿生无比欢喜心，便恭敬合掌祈求传法。其中一位长者对他们宣说了佛法。国王听见男人的声音，因嫉妒而生起大嗔恨心，立刻抽出宝剑，怒不可遏地寻声冲去，用鞭子把罗汉们抽打得遍体鳞伤，死去活来，然后以斜眼瞅着罗汉们，命手下持各种剑、弩、矛等兵器刺杀他们，将他们的身体切割成一块一块扔出去喂狗。就这样，恶毒的甘布国王把五百罗汉全部残杀了。诸比丘，汝等何所想？当时的甘布国王就是这位正在受极大痛苦的众生，因生嗔心，又以斜眼盯着罗汉们，故其今世无双目；用鞭子抽打他们，故其全身糜烂。因残杀五百罗汉的恶业成熟，自聚光如来至今一直在无间地狱受大痛苦。众比丘复又起问世尊，甘布国王还需受多久的苦报？佛告曰，未来贤劫五百佛出世后，甘布方从此苦报中解脱，并转生在劣等种姓家做劣人。一日，他来到一片绿草丛生的森林中，思忖如此优美的环境定有野兽，于是设下网库，准备次日再来取回猎物。 恰巧当天一位独觉来此坐禅，诸野兽不敢靠近。第二天他满怀希望四处查看，只看见一位参禅入定的独觉，此外一个猎物也没有，便生起憎恨心，迁怒于独觉，凶残地把他杀害了，因此又堕入无间地狱，感受无量难言之苦。此业报尽后，遇正觉师如来，在其教法下出家得证罗汉果。他得圣果后，现比丘相，外出云游。一日他到王宫化缘后，在王宫附近的花园内坐禅时，国王带着王妃一同游乐，王妃四处采花结果，看到他升起信心，祈求传法。在传法时，国王听到男子的声音，立即跑过来举鞭抽打他，又令凶手拿刀剑矛弩等各种兵器砍杀他，把他的身体切成块喂狗，这样他的果报才完全受尽。释迦世尊宣讲了这个漫长的因果过程，舍卫城的所有观众谛听后都觉得因果不虚，人生是苦，于是升起了极大的厌离心及无比的忧愁。世尊也觉得他们以堪为法器，便宣说了相应的法。闻法后，有些得到加行道的暖顶忍圣法位，有些得预留果、依来果、不来果、罗汉果，有些得金轮王位，有些得梵天位，有的得独觉果，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之因。其他的人也对佛法升起真实的信心，而皈依佛门。
十九，提婆达多。同行等流两世被辱，一时佛在加比潘翠诸城，提婆达多因杀害了莲花色比丘尼而被萨迦国王驱逐出境，无处可归，就准备到加比潘翠赌城去。到了之后，他又琢磨着美梦，我现在杀释迦比丘没有能力，证得佛果也没有能力，不如回到悉达多太子原来的王宫去，和妃子们搞好关系，再进一步得到王位。之后他特地派人跟耶维檀等王妃说，释迦比丘说自己远离了贪心，就不应娶妃子，可又娶了这么多王妃，很不如法。如果你们对提婆达多有信心，就跟他商量，他愿意当国王。王妃听后一起商量对策，认为直接制止可能不太好，不如诱他来宫当众奚落。于是派人告诉提婆达多，我们很乐意你进宫来商量事情，你会如愿以偿的。提婆达多闻此欣喜若狂，立即赶赴宫中。他得意洋洋地准备坐上悉达多太子原来的王座，诸天认为很不如法，马上用神变把王座隐藏起来。时耶维檀王妃带着所有的王妃坐在宫门前静候，见提婆达多得意忘形地走过来，心里觉得好笑，殷勤地上前佯装欢迎。提婆达多合掌对王妃客套，王妃狠狠地抓住了他的双手，用力捏出了血。提婆达多疼痛难忍，无论怎样使劲也抽不出手来，王妃又将他摔倒在地，众宫女一拥而上，狠狠地踢他，以各种东西砸他，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最后狼狈不堪地回去了。他的眷属果嘎乐嘎等人不知内情，纷纷向他道贺，今天你运气不错，去王宫与王妃一起享乐。提婆达多十分尴尬，无言以对。朱比丘得知此事后白佛言，今天耶维檀王妃等当众羞辱了提婆达多。佛言，耶维檀夫人不仅是今天羞辱他，往昔也曾羞辱过他。很早以前，印度鹿野苑有位梵师国王，离印度不远的布德哈拉城有位自在部国王，两个国家因一些嫌隙互相作战，死伤无数。一日，梵师国王问众大臣谁是美女之最，群臣各抒己见，其中一人告诉国王， 他们所见都比不上美貌举世无双的自在部王妃。凡师国王闻言升起极大贪欲心，决计无论如何要得到自在部王妃。他深知唯有先平息两国之争，缓解矛盾后才有机会，于是设法与自在部国王延缓和解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专门派人告诉自在部王的王妃说，两国和合，我意与你，能否赏光面谈？自在部王妃向夫君请求，如果您同意，我想召集众人当众羞辱他。他又宽慰国王，请您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您不要过于计较。国王同意后，自在部王妃派信使告诉梵师国王，臣妾明白陛下之意，但有碍于自在部国王，若您真有诚意，最好先杀掉他。梵师国王信以为真，马上又恶化两国关系，并派四大军队攻打自在部国，整个布德哈拉城被包围得水泄不通，自在部国王手下的一些人也被杀害。王妃又派人对梵师国王说，你意欲我杀下面的人有何用，现在本宫内仅有我一人，你换上便服前来即可。梵师国王大喜，迫不及待地换了套便服溜进王宫。自在部王妃突然抓住他的手高喊，自在部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商主们，梵师国王非法潜闯我宫，欲行非礼。自在部王近来呵责，你身为国王却溜进我宫中欲行非礼，实不如法，当处以刑责。自在部王妃建议道，杀了他也没有多大意义，不如当众羞辱他，再让他滚。于是王妃狠狠踢他，众人用各种东西砸他，他也是半死不活的离开了自在部的王宫。众比丘，当时的自在部国王就是现在的我，王妃就是现在的耶斐坦王妃，梵师国王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。
二十，梳发女同佛母院精进第一。尔时佛为兜率天天子，印度迦毗罗卫国的施虚国王与王妃相敬如宾，恩爱度日，先后生了四子四女，分别取名为净饭、白饭、豆饭、甘露饭，以及净母、白母、豆母、甘露母。方西城的施加惹萨国王育有名为大幻化母和幻化母的两位王女，他俩如海中莲花般迅速地长大。有相氏预言，幻化母将孕育一个去足相好的太子，大幻化母将生下一位金轮王。施虚国王知此受计后，派人去施加惹萨国为净饭太子求娶两位王女，欲稳操胜券，又遣使再三求婚，终于遂愿，于是也得到了整个氏家族的同意。假期一到，施虚国王就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施加惹萨国王送给两王女一位梳发女仆，他们与净饭太子过着舒美的生活。不久，大幻化母生下了悉达多太子，七天后便转生到三十三天，梳发女悲伤欲绝。太子长大后，见生老病死等痛苦，毅然舍弃将得之王位，出家苦行六年，获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。他回到迦毗罗卫城，许多氏家族的王子随佛出家，幻化母随后出家为众生主母，梳发女也随世尊出家，精进修持，断尽三界一切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，成为世尊教法下的精进第一。诸比丘起问世尊，世尊，梳发女以何因缘转生富贵之家，却身为女仆？世尊告曰，这是她前世的愿力所致。九十一个大劫以前，毗婆尸佛出世时，有二女见佛像好庄严，一女发愿，愿我将来生下一位如毗婆尸佛那样即生成佛的太子。另一女发愿，我 愿做太子的姨母，又有一女随同发愿，我做你们的梳发女。此中前两位即大幻化母和幻化母，后一位即梳发女。朱比丘又起问，世尊，梳发女以何愿力得于世尊教法下出家正果，并为精进第一？世尊复言，这也是往昔愿力成熟之故。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摄佛出世时，有位堪母为迦摄佛教法下精进第一，其座下一比丘尼见自己的堪母如此精进，遂发愿，以我一生持戒文思之善业，愿我将来于释迦佛教法下出家正果，并且精进第一。此比丘尼即今之梳发女，现在她的愿力成熟，故在我教法下出家正果，且精进第一。